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 DC 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数千学员美国首都游行集会，各界声援；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华盛顿 DC 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2011年7月16日，一年一度的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市中心的宪法大厅隆重召开，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下午2点50分左右，师尊亲临会场，全体大法弟子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师尊给弟子们讲法1小时06分钟。法会上还有15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多位学员谈到了在媒体工作、在西方主流社会推广神运、向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中向内找、信师信法、更好的合作沟通、圆融配合，以及在当前政法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交流中透着大法弟子的成熟和稳健，以及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台湾的吴先生介绍了在新唐人亚太台续约受阻后，台湾大法弟子持续大面积向政府高层讲真相的体会。他说，在这次事件中，除了讲清真相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客观条件可用。在充分的交流和形成媒体之后，台湾大法弟子向所有可能的政府高层讲清真相，达到了不知道新唐人续约事件的就不是政府高层的广度，讲真相中也不断有新的线索出现，打开了一道一道新的门，并最终促成了续约成功。来自华盛顿 DC 的努涅斯是3个孩子的母亲，他讲述了自己向美国政府讲真相的过程中放下了追求结果的各种担心，而真正的从心底发出救度对方的慈悲而带来的改变。来自纽约的休斯顿先生是一位刚刚得法2年的新学员，在得法前他经历了人生的低谷，那时他刚刚离婚并患有甲亢病，在4个月之内就失去了50磅体重，站立或说话都会颤抖，很悲惨，很孤单。然而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他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华盛顿 DC 的严女士介绍了自己在照顾好外孙之余，坚持不懈地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和普通民众打电话劝退，在旅游景点向游客讲真相，以及散发英文大纪元报纸的经历，发言中透着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法会在下午5点40分圆满结束， 许多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都表示受益匪浅，将会在修炼上更加精进。
数千学员、美国首都游行集会、各界声援。在法轮功反迫害12周年之际，7月14日，逾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府国会山前，在炎炎烈日下和平练功集会，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美国国会议员、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机构代表纷纷出席集会，支持声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伊里娜·罗斯莱赫蒂宁在集会上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必须现在就停止。他表示，或许我们过早地宣布了战胜共产世界，铁幕或许已经过去，但竹幕却依然存在。一个不变革的共产主义中国，不仅对亚洲地区，也是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威胁。罗斯莱赫蒂宁说，他请求总统和副总统为中国的人权发声，为反对迫害法轮功发声。美国必须和法轮功以及所有受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宪法责任，是我们国家的信条。美国国会众议院监察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众议员丹娜·罗拉巴克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必须要站在一起，善良的人们必须要站在一起，来反对独裁、不公，以及独裁者统治的中国里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你们在这里提醒我和我们美国的人民，善良的人必须站在一起，对此我非常感激。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我们会失去一切。我们必须要向世界传递出这个信息，让那些在中国勇敢的灵魂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为他们而努力。罗拉巴克说，法轮功代表的是中国传统价值，而中共代表的是暴力和不公。马列主义是100多年前来自欧洲的理论，现在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的时候了，而不是由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所决定。我相信中共就像苏共一样会消失掉。法轮功学员向长期支持中国人权的国会议员罗拉巴克颁发奖牌，他表示，这会时刻提醒自己作为民选代表的责任。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集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美国国会两党、参众两院都需要坚定不移地大声疾呼，为法轮功、基督教徒、西藏佛教徒等因信仰而在中国受迫害者发声。史密斯说，他近期刚刚提出了一项法令，让有人权犯罪记录的中共官员不能进入美国。史密斯议员说，你们都相信未来会美好，如果我们国会做得更好，为法轮功发出明确而强有力的声音，那美好的未来会来得更快。谢谢你们的见证，我们永远都不会退却。加州联邦众议员山姆·法尔表示，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是每个自由国家、每个立法人应该努力遵循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任斯科特·菲利普斯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过去10年里发生的巨大耻辱，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系统性的迫害。过去10年里，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一直在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在年度报告里向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以及中国官员提出此问题。我保证我们还将继续做这些努力，但这还不够。国际大赦美国分部亚太宣导主任提库马表示，国际社会没有遗忘在中国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说，国际大赦记载了无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例子，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劳教所，甚至被迫害致死。很多年过去了，但并没有看到情况有好转。让我们一起为法轮功学员获得信仰自由而努力。哈德逊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麦克·霍洛维兹在集会上说，为什么中共惧怕法轮功？因为独裁者只能通过传播恐怖和依靠金钱的利诱生存， 而法轮功超越恐惧，展现勇气，只愿遵循真善人，而不是追求金钱。你们即使什么不做，独裁的当局也感受到威胁。只要你们树立了无所畏惧、保持良知的典范，独裁者就知道他们来日不多了。历史显示，独裁者看起来强大，但他们实际很脆弱。今天看起来强大，但第二天就垮台。7月15日，来自欧美、亚澳等地的25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大游行和集会，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时分，美国华盛顿 DC 宽阔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又见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制止迫害法轮功等法轮功真相横幅和展板铸成的长河。游行全程2公里，历时近2个小时。当夜幕降临，在美国首都象征着自由与希望的华盛顿纪念碑前，25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烛光排出“法轮大法好”字样，悼念那些为坚守自己信仰、维护真善人而遭受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揭露并呼吁制止中共迫害。场面庄严肃穆，震撼人心。
五湖四海同心制止迫害。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在中国全面公开采用最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引发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每年的7月20日前后，全世界大法弟子都会举行各种集会、讲真相、游行等活动。
7月17日下午2点多，滂沱大雨挡不住1500余名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举行拯救善良、制止迫害大游行。浩荡的游行队伍由热闹的商圈国父纪念馆开始，至自由广场，全程5.7公里，沿途许多市民为法轮功加油。17日当天晚7点，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以点点烛光排出法轮大法号金黄色字样，盏盏烛光悼念为坚持信仰真善人真理而遭受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也代表着早日结束迫害的希望。场面庄严肃穆，震撼人心，与会来宾皆十分感动。民视、三立电视公司及自由时报也来采访报道。法轮功学员代表廖小兰在悼念词中说，坚持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的大法修炼者，在神州大陆血雨腥风的被迫害中坚定不移地走了整整12年。世人啊，你们看到了大陆法轮大法学员在被迫害、被酷刑、被误解的痛苦中，还慈悲地苦苦地劝着迫害他的人不要当人间首恶的替罪羊。世人啊，你们始终在我们的心上，请快快清醒找真相，请赶快站出来，与我们一起拯救善良、制止迫害。台湾云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于7月16日在斗六市圆环以肃穆的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许书博立委派出代表出席悼念会，斗六市代理市长许根卫、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刘建国、协同议员姜文登共同出席，并与法轮功学员并肩齐坐，一起悼念那些在中国大陆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而遭迫害、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竞选补选市长的两位候选人，国民党籍的谢淑亚和民进党籍的张聪明也出席活动，谴责中共，声援法轮功。
7月16日，韩国八大市民团体与法轮功学员冒雨在首尔广场举行联合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人权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尽快制止中共制造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权浩劫。与会者认为，首尔广场被称为首尔的心脏，因而法轮功反迫害纪念活动能在此举行，具有深远的意义。基督教社会责任联席会代表徐京熙牧师指出，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果不停止，不仅大韩民国没有未来，西藏、蒙古、 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们的痛苦也不会结束。徐京西牧师强调，帮助无辜承受迫害人们是基督教徒的义务，也是作为人的基本道义。历任三届国会议员的国民力量总裁金浩一发表演说表示，对于法轮功学员承受的痛苦很了解，他承诺自己也会向上帝祷告，恳切祈祷终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法学博士吴石烈强调，中国的主体是13亿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是1949年篡夺政权的强盗政权，应明确区分中共和中国。吴石烈说，我们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因为中共镇压的不仅是法轮功，还有传统文化、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正义和个人良知。吴石烈表示，在大韩民国心脏的首尔广场举办这次活动，这将会成为终止中共反人类迫害的契机。
7月17日，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繁华市区举行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2年的迫害，并向日本民众传达真相。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举行反迫害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呼吁民众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暴行。马来西亚雪隆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于17日傍晚在巴达林赞野公园举行集体练功及烛光悼念活动，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制止迫害。7月16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办事处附近的印度尼西亚大酒店前举行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2周年活动，并声援近1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协党及其相关组织。
7月16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720前夕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集会，许多新西兰政要致信表示支持，多名新西兰政要到场声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过往民众的关注。绿党议员以及外交事务发言人凯斯·洛克在集会上说，法轮功已受迫害达12年之久，数以千计无辜的人在中国被关押、被劳教、被虐待，甚至被迫害死亡，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大赦国际新西兰发言人玛格丽特·泰勒女士在发言中表示，大赦国际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他们举办的活动。她说，中共政府违反了国际人权条例，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毛利党联合党魁皮特·沙普斯博士、新西兰外交部长麦染·麦克里以及工党领袖费尔·高夫均向主办方表示最深的祝愿，并希望集会成功。澳洲昆士兰省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本市中心广场上举行了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7月16日星期六，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伦敦著名的鸽子广场举办反迫害12周年活动，并希望帮助更多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制止中共迫害。英国国会议员大卫·伯罗斯多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再次来信对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努力表示支持。人权组织世界基督教联盟的代表马修·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他严正谴责中共长期以来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团体的迫害，指出对法轮功的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发生，而12年的迫害时间已经太长。他呼吁英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通过对中共施压来制止中共对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
7月16日，在720反迫害12年之际，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了游行集会活动，活动得到了爱尔兰各界人士以及民众的热烈支持。爱尔兰国会议员莫林·奥沙利文发表了演讲，他说，真善忍是这个团体的指导原理，任何一个政权怎么能害怕这个呢？我认为这一点说明了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国会议员肖恩·凯尼来信表达支持，预祝活动成功，并且希望爱尔兰政府能够进一步关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7月16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和来自瑞典马尔默、哥德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举办反迫害12周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摆放了介绍法轮大法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展，并展示了写着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等横幅。许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无不为法轮功学员的坚韧精神所感动，对中共犯下的滔天罪恶而震惊。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大连法轮功学员张伟2005年被大连国保非法抓捕后，被非法判刑十年。目前张伟被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四大队七监区，不久前被迫害的双臂不能抬起，身体极度虚弱。最近张伟被盘锦监狱送往盘锦监狱医院住院部，企图用药物迫害，遭到拒绝。据警察说，张伟还染上了肺结核，警察扬言不配合用药后果自负。张伟家人要求放人，警察说这里得肺结核的多了，放人根本不可能，家人很焦急。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法轮功学员谭翠英6月30日去国保大队，要求释放非法被抓的丈夫欧义成，被国保大队恶警打得遍体鳞伤，当场昏死，到晚上才清醒过来，回到家已是9点半，现出现大小便失禁、精神失常、不会穿衣自理。谭翠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以前曾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期间被打毒针，致使生活很长时间不能自理。
邵成洛58岁，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街道赵村人，是一名从医20多年的中医，被城阳法庭庭长非法判决7年，从2006年7月21日至今一直在山东省监狱，被施以150种酷刑迫害。今年3月份，邵成洛被恶警迫害的皮包骨头，身体机能衰退，生命垂危。7月6日，家人再次来到济南探视，监狱方面只准邵的儿子一人探视。当时看到邵成洛走路仍然一瘸一拐，人更加瘦弱，嘴唇有伤。赵成洛自述右手手指麻木，无法握东西，而且很长时间吃不下饭，每天只喝盐水维持生命。
据在明慧网曝光的案例不完全统计，四川省今年截至7月10日已绑架404人，绝大多数被关押洗脑迫害。从6月中旬至今，四川省610头子贾某某、毛某某及政法委头子欧泽高等正在加紧把绑架洗脑任务强制压向四川各地，要求各地610开会落实上报。攀枝花、米易、达州、德阳、广汉、乐山、绵阳、江油、南充等地610国保实施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根据明慧网的报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5月、6月间，中国大陆各地至少发生了80起绑架事件，至少有274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抄家、抢劫。这只是突破中共层层封锁报道出来的案例，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这些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的已经是第9次、第10次乃至第30余次遭到当地中共人员的绑架迫害。
七旬农妇被绑架到洗脑班，丈夫愤怒提控告。成都温江区踏水乡70岁农妇骆玉英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10多年的迫害中，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关押。今年5月13日，骆玉英再次被绑架到610洗脑班迫害。骆玉英的老伴张子和身患重病，需要妻子的照顾，他要求释放修真善人做好人的妻子。610洗脑班人员殷德才、包小木等却公开宣称，非法关押骆玉英的目的就是要逼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张子和忍无可忍，目前已向司法机构提出控告。
原商务局干部寇创金做好人遭迫害。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寇创金，庆阳商务局干部，于6月29日被庆阳市西峰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十几名恶警把家包围入室绑架，先被关入西峰区八里庙陇东学校附近的看守所。寇创金家住庆阳市西峰区水泥厂家属院，以前患有严重的肝病、胃病、头疼病，人瘦得不像样子，吃不下饭，脾气很不好，从不管家务事。从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时时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处处为别人考虑，不知不觉各种病都痊愈了，家庭和睦了，说话总是乐呵呵的。庆阳市委机关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练好了病。他不仅对老人极尽孝道，对家人对其他人也非常好，为人热心，被家属院推选为主要负责人。家属院的人说，只要寇创金负责，他们才放心。99年后，夫妻二人因坚持修炼，屡次遭骚扰绑架，妻子李瑞华曾被非法劳教1年。
四川新京洗脑班使用毒药迫害李光彦。四川新京洗脑班以各种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包括在食物中投毒，使他们失去正常理智。近日，李光彦老人就遭到这种迫害。6月21日，70多岁的四川省新津县女法轮功学员李光彦老人被县政法委、国保大队等6人劫持到新津蔡湾洗脑班。李光彦老人在洗脑班当天中午吃完饭约半小时后，心头发慌，头部感到肿大，像要爆炸一样，心脏像火烧一样，撕心裂肺的疼痛，脸部浮肿，嘴唇脸发乌，全身发软。老人以前曾遭受过心经洗脑班的迫害，他知道自己吃完后的这种毒性反应是洗脑班工作人员在法轮功学员的饭菜里放了毒药，目的是破坏人体内的神经中枢，好使法轮功学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转化，歇悔过枢。这是新津蔡湾洗脑班最毒辣的惯用手段。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在新津蔡湾洗脑班被从血液中输入或在饭菜里投入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后致死致残，如成都的谢德清等。在这种极度痛苦中，两个帮教天天逼血悔过枢。10来天的时间内，李光彦能记起的昏死过去就有4次。两个帮教看到老人那发乌浮肿的脸、发乌的嘴唇，并一次次的昏死，吓得晚上不敢在屋里睡。洗脑班怕承担责任，才通知县南华宫粮站将老人接回去。李光彦老人回到家几天后，浮肿的脸才逐渐消下去，但体内的毒素仍在起作用，甚至于骨头都感觉疼，全身无力，留下听力差的后遗症。
重庆渝北区恶人入室绑架，田其美走脱。7月13日，重庆渝北区610国保大队、双龙派出所和飞葫芦居委会共19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田其美的家欲行绑架，遭田其美和家人的抵制。目前在有恶人监视的情况下，田其美走脱。当时恶警要强行绑架60多岁的田其美，田其美及时的进到另一间室里，一个恶警也跟着冲进来，被田一掌推出，及时关上了门。田其美就在窗子上喊：“你们看哟，土匪抢人了，练法轮功没错，我做好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一姓梁的在外面威胁说：“我们把门踢开拖走。”遭到其家人的严厉制止，因没达到其邪恶目的，一群人就出去了。之后在外面一直有人包围监视着。在15日中午，田其美走脱，现不知其下落。
本周9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07名绝食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一位武汉大法弟子的故事。老伴儿用正理教育中共人员。我是武汉大法弟子，5月18日晚6点钟左右，我从外面回家，刚进家门还没坐下，老伴儿就迫不及待地说：“我以为你又被610绑架走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以下一段话。老伴儿说：“今天户籍和居委会的书记、治安主任又上门来找你，说什么武汉抓了很多法轮功的人，你家的老头子因为街坊都说他人好才没抓他。我们上门主要是告诉他不要出去，就在家里或社区玩都行，免得在外面被抓。外面认识他的人又多，如果他出去被抓，那就别怨我们。天气又热，他70多岁的人关在那里受罪，何苦呢？”我老伴儿当场对他们说：“我们家的老头子是老公安人员，政策他知道，国家的法律他也知道，他在外面不会做犯法的事儿的。信仰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干涉他。他能做到真正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都被老头子感化了。2008年3月奥运前，你们7、8个人闯进我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绑架到洗脑班关押几个月，打得5天拉了24血，拉得腰都伸不直，你们都不管也不认账，逼他写什么书不写不放人，把他整得死去活来，到现在身体还都没有还原。他没找你们扯皮，你们怎么又上门来骚扰他？是何道理？真是邪得没有门了。老头子说了，你们有什么事儿直接找他，不要找我。你们为什么硬是要逼得他走投无路呢？为什么剥夺他学做好人的权利呢？这就是你们的罪。人在做，天在看，神在看，善恶有报，善恶必报，这是天理。你们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你们迫害想做好人的人，必遭天惩。”我听了老伴儿的一番话，都是我平时跟他讲的，他都记住了。面对中共人员的迫害，他用正理结结实实教育了他们一番。
壮年得胰腺癌，福建前610主任陈志验证死亡之位。610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众多的事实表明他已经成为死亡职业。全国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公检法、各政府部门人员很多已经遭恶报，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万例的恶报事件被报道出来。福建省前610主任陈志正值壮年，却得了胰腺癌，再次验证了610主任是个死亡位置。让我们回头看看其在位期间的所谓政绩，就可明白陈志为何遭此报应。前福建省610主任陈志于2009年上任，在其任职期间，省610办的洗脑班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还由原来的一个洗脑班变成了两个，加重了对福建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福建省610办的洗脑班都由省610男恶警和女监恶警杨艳、郑旭莲等人负责。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所用的迫害手段残忍而毫无人性，肉体上的摧残有电棒电、吊铐、熬鹰、拳打脚踢、不让洗漱洗澡、不让上厕所、野蛮灌食等迫害手段。精神上迫害有恐吓、编造谎言、诬陷法轮功、不让和家人通信、不让接见、放恐怖镜头等等多种迫害手段。从以上事实看，陈志壮年得绝症就很正常了。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就是追随江氏集团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下场。毕竟生命是可贵的，在得知陈志生病期间，法轮功学员仍不忘救他，去探访他，慈悲地给他讲真相，劝其弃恶从善，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陈志非但听不进去，甚至还威胁要绑架对其劝善的法轮功学员，而对害其遭报的江魔头罪行还维护着不让说，被江魔头卖到地狱里要下油锅了，还在帮江魔头数钱，真是可悲又可怜。这也是他贪图名利追随江氏集团及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遭报的必然结果。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7月13日，意大利罗马市17区区政府在此举办了以宗教与非宗教在意大利为主题的论坛，法轮功学员应区政府之邀参加，向与会人士介绍了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修炼功法。曾经在中国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赵女士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更为严重的迫害，而他们受迫害的原因却是因为坚持真善忍的原则，不愿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
7月12日下午，以法轮功持续遭受12年迫害为主题的人权研讨会在伦敦西敏寺英国议会大厦举行。英国议会跨党派人权小组的成员、上议院议员希尔顿勋爵主持了研讨会。两位旅居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应邀讲述因信仰而遭中共关押迫害及骚扰的亲身经历。独立调查者、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森·格特曼披露了中共盗摘人体器官的调查新证据。当天主持研讨会的上议院议员希尔顿勋爵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好些年前就知道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事了，但今天发言的内容仍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盗摘人体器官的行径应该被立即制止，这一点不容置疑。
7月11日晚，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位于英国名城巴斯市中心的米勒索姆广场的欧特冈画廊开幕，巴斯市长布莱恩·乔克参加开幕式并为画展剪彩，多位当地政要、艺术家、媒体人士等出席了开幕式。乔克市长在剪彩致辞中首次欢迎真善忍画展来到巴斯，表示画展的到来具有重大意义。他说，我和我妻子非常自豪出席今天的活动，在这个国家我们有时把自由和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了，只要当我们看到今晚这样的资讯才记起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巴斯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乔克市长表示，虽然以前他从英国媒体报道中听说过中国打压法轮功的事，但观看画展才让他认识到迫害的严重性，而画作在展现迫害的同时展现了希望。
7月9日和10日，波兰法轮功学员第一次来到波兰西南城市佛罗兹瓦夫市，向那里的市民介绍法轮大法，在市中心街区向过往市民和游客分发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并摆放真相展板，一部分学员随着祥和的大法音乐展示功法。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修心的文章，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在学法时，尤其是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
那使自己心态平和，正念很足，也能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下决心今后一定会做好。可是一到现实中，又会陷入以往的状态之中，还是把握不住自己，同样的错误还是再犯。比如我知道遇到问题向内找，可是一遇到问题，我的第一念反应的还是别人的问题，第一句话还是指出别人的不足，告诉别人怎么做，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找自己，回家后才想起来找自己，直接和我发生矛盾，知道找自己，但当时找的也很勉强，遇到的心性关磨难多，是过后修正了自己，当时就很少能够过去，为此很是痛苦，懊悔自己不争气，怎么就主宰不了自己呢？为什么就不能把握好自己呢？学法中我渐渐地明白了，我的这种状态就是正念不足的表现，这种表现源于我平时实修的状态，学法时因为我经常背着学，容易学进去，状态就好，那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可是一出门就放松了自己，这种放松我都意识不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思想上放松，习惯性的溜到常人的思维之中去了，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根深蒂固。修炼后，师父从微观上改变着我们，随着我们的修炼，不好的东西逐渐的给我们拿掉了，可是形成的思维习惯还在起作用。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经文中说，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找正它，才能不再出问题。师父告诉我们要改掉这种思维，我却未能重视，平时没在这方面下功夫修去它，到时它不还得反上来吗？人的思维溜出来了，意识不到那不是自己的思维，比如晚上熬夜了，就担心早上练功起不来，结果真的没起来，身体哪儿不舒服了，虽然知道不是病，可还是被表面的感受所带动，心里犯嘀咕，而不是一念否定。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可是还是常常的觉得自己了不起。要想把握住自己，就得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首先是时时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用大法法理来衡量任何事物，主意识强起来，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进入人的思维，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就会少犯错误。这样修可能觉得会很累，可是却是最快的。再有就是随着环境的宽松，也随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同修认为现在比较松懈，不如以前精进，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修炼中的一个漏洞，前几年那种高压式的环境也是促使我们精进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被绑架到黑窝子里，那是我们的思想敢放松吗？头脑中的弦紧绷着，时刻保持正念，不然的话你根本就闯不过来，那时敢用常人的思想想问题吗？发正念敢怠慢想入非非吗？在那种到处都充斥邪恶的环境下，我们能做好，可能掩盖着我们当时意识不到的心，可能求安逸懒惰的心也有，只是在那种压力下不敢。如果是迫于那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就会在压力减少的情况下而放松，这个漏洞我们要找到它。我们不是为了怕被迫害而修的，更不能在修炼中求舒服，修炼人不能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修炼的意志和要求，不管什么环境，法对我们的要求没有变，在宽松的环境下能否走过来，也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面对的严重考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承担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一丝一念做的大事小事都很重要，牵扯到宇宙许多众生能否得救，所以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明白了这些，现在自己越来越精进了，在最后分秒必争的时刻，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实实在在地实修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救更多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树倒猢狲怎样散》。适逢三退人数即将突破1亿之时，有了江泽民弃绝的消息，明慧网2011年7月6日《买鞭炮放鞭炮》一文，给危害人间12年被旧势力利用的得心应手的江鬼做出了终结的评断。江鬼这个政治流氓已经恶贯满盈，任何一个生命造下的罪业都不会一死了之。江死后，除了在人间永远受到民众的唾骂，在地狱也将永远的痛苦偿还其滔天的罪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欢庆这个凶残无耻的邪恶之徒的灭亡。大法弟子都知道这是正法进程的新进展，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我们既要修好自己，不用人心看待到来的新形势，又要利用好这个有利的条件救度更多的世人，特别是那些对邪党还抱有幻想，在大法弟子十几年讲真相中还在观望的可怜众生，即为了既得利益对迫害假装不知道的人，还有追随邪党江鬼参与到迫害中的恶人，特别是参与作恶者。常言道，树倒猢狲散，在江鬼脑死亡、邪党来日无多的今天，正法进程的时间宝贵紧迫，大法慈悲众生，树倒了猢狲怎样散，往哪儿散，只有需要我们大法同修更好地讲清真相，把还能有希望的众生引导到明白法轮大法好，引导到三退保平安的能进入到未来宇宙的光明大道上。所以无论人类社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我们都要谨记师尊的教诲，用心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中有法，正念显威力。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10多年了，仔细回忆，在自己身上确实经历了许多神奇事，真的还不少啊。当然更多的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我们的心性提高后表现出大法的神奇超常。其实每个大法弟子在真修过程中体现的一件件神奇事，就是在修炼路上从人走向神的一个个印证。2001年师父教我们发正念，那段时间我正处在很消沉的磨难中，没有体会到正念的威力，只是每天机械的照做。后来被邪恶非法抓捕，那天感到怕心很重，恶警上来打耳光，后来用车把我拉到另一个地方，一恶警逼我所谓的交代问题，我不说他就上来又一耳光一耳光的抽，我的鼻血都被打出来了，我觉得无法承受了，突然一下想起了正法口诀，我开始念出声来，意念中不准他再打，他一下就停住，手举在空中再没打下来，他原地转了一圈，嘴里嘟囔着说，好，你不说我有办法找得到，然后抓上桌上的钥匙就跑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正念的威力。在监仓里，那些犯人欺负刚进来的人，有一个犯人特别坏，在我面前干着极尽下流和欺辱别人的坏事，我说了一句话叫他们不要这样干，此人就骂骂咧咧地冲向我，想动手打我。我当时坐在铺上一句话没说，心里没有任何畏惧，只发出一念，你敢？只见他活生生地停住身体，骂了两句就转过去了。我自己也感到了修炼者动真念时的威严，当时由于法理不清，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后来被劫持到劳教所，在那里我更多地体会到了发正念的真正威力。一次我在洗衣间被恶人逼战时，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被7、8个恶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而且边打边拖过整个楼道走廊，被打中我不停地默念正法口诀，也只听打得噼砰作响，身上不感到痛，后来又被拖去电电棍，在发正念中我又挺了过来，但回过头来看那时法理还不清晰，还没真正认识到强大的正念能从根本上制止迫害，还没真正事事用正念对待，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迫害中偶尔想起发正念，只是在修炼的实践中初步能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神的能力了。师父说发正念就是斩神通嘛，心想事成，修炼者的念头在法上的时候，世间的很多事就会按修炼者的念头变化。其实我们动的是纯正的正念神念，师父也会帮我们的。在邪恶的劳教所里，我悔恨自己以前不珍惜学法，于是不停地背自己所能记起的师父的讲法，
并与同修们长时间的发正念，解体邪恶，制止迫害，状态好时真的达到了心想事成。有一次在监室里，一个极凶恶的包夹一位老年同修，坐在我后面。这个恶包夹因一点小事滔滔不绝，极尽恶毒地辱骂同修。老同修没吱声，恶人却越来劲儿，开始骂大法了。我心里想，如此过分真该受到惩罚。刚想完，坐在前面似睡非睡的包夹头目突然像被什么惊醒了似的，一下跳起来走过去，照着恶包夹狠狠地打了几耳光，嘴里骂着恶包夹好久前得罪他的事。这个恶包夹被打懵了，一下粘在那儿了。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自己心想，修炼人动真念真是起作用啊，在其他地方还不能随便乱想呢。在劳教所里，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分在各个生产中队，住在不同的楼层，大家又被所谓的包夹，要想见一面真的难之又难。有一天我动了一念，希望能在楼道里遇见我老家的另一位同修，了解情况。结果没多久，几个生产中队从食堂吃饭回来就堵在了楼道里，那位同修随着人流缓缓到我的面前，刚好就停住了。人声嘈杂，包夹也不管，于是我们正好好好的交流了很多问题。当时我们都为这次神奇的巧遇感谢师父的安排。被非法劳教期满之前，恶警要我们写所谓的解教总结，我没配合邪恶，只用我的认识为题写了真相。文章交上去后，看了文章的普教都说写得好，但又认为没有配合恶警会通不过，但我心态稳定，没有为其所动。那天此中队的队长把我叫出去，手里拿着我的文章对我说，你这个恐怕……我没等他说完，发出很强的正念，命令他就要认为行，而且立即回去，嘴里说我写的都是事实和真心想法，没问题的。果然他拿着文章摇了摇，叹了口气，转身就回办公室去了，后来也再没找过我。我想当我们心在法上发出真念时，就是神的状态，神控制人的思想就是轻而易举的，就会心想事成了。因为在当时我们曾被威胁，没转化的期满由当地警察来直接拉到洗脑班，再不转化就又送劳教。我就想我就在大年三十走，到时当地公安谁也不愿来，就叫我家人来接。果然后来我真是大年三十走的。听接我的亲人说，当地无论单位公安谁也不愿在大年三十出来，就叫家里自个儿来接了。其实在邪恶的劳教所里面，很多时候恶警准备诬陷大法，大家齐发正念，他们就会被其他人叫走，或准备干的坏事干不成。我亲耳听到一个恶人说，只要拿书诽谤大法的坏书，坐在法轮功面前念，脑袋就开始痛。坚定真修的大法弟子，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邪恶都是害怕的。这样的同修表现出往往都是慈悲祥和，理智坚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对这样的大法弟子，其实恶警恶人都是从心里佩服的，尊敬的。在各中队所谓要转化攻坚的时候，都要把坚定的大法弟子调到其他地方，表面是害怕影响他们的犯罪图谋，真实原因是真正坚定的大法弟子邪恶是不敢迫害的，他们真的是时时有神护佑，是神在人间。神的状态和正念来自法中。我在被邪恶非法关押劳教期间，痛悔自己没有珍惜正常的学法环境和时间，才发现不能正常学法是一个大法弟子最大的痛苦，因此拼命的背法。在那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我不断明白法的背后不同层次的内涵，心中逐渐升起强大的正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奇迹，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列举。正是因为不断同化法，我才能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人在邪魔面前不堪一击，只有心中有大法的修炼人，在世间的神才能解体邪魔。我看到能在那个环境中能走过来的同修，无一不是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法的。常人和不真修者从表面上看转法轮白纸黑字一本书，真修的大法弟子在修炼实践中明白师父讲给我们的一切，其后都有无边的内涵和能量，我们所有超常的一切都来自于其中。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能重视学法者，要想保持正念和神的状态，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其后的这么多年正常修炼环境中，我现在发现安逸宽松的环境对修炼者的考验一点都不比在邪恶的劳教所差。在十恶毒世的各种诱惑中，只要我们一放松一脱离法，什么都在把我们往下拉。在看似宽松的环境中，我放松了同化法， 把自己混同于道德败坏的常人，曾很长时间摔跟斗，很多时候几乎被摧毁了修炼下去的信心和意志。但我在绝望的时候都没放弃学法，在学法中那些想让我消沉的物质被一次次解体，我才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现在更加明白了学法对于修炼者的重要性，大法是修炼者从人走向神的根本保障。强大的神念源于无私的积淀，在正法修炼的特殊时期，师父赐予我们巨大的能力，允许我们正用各种佛法神通除恶，但我们有时发正念有效，有时没效，神的能力不能展现。我从实践中认识到，这和我们的修炼状态以及发正念时的心态或积淀有关。其实此时此刻，就看我们是把自己当成有各种执着的人，还是当成无私纯净的神。2004年，我的一次正念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我当时在某市跑业务，在各个超市做终端维护，有一个小超市，我前几次去放了一些真相资料，后来有一天再去时，由于那天在其他地方讲真相很顺利，起了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在给老板讲真相后，老板竟恶意找人要告我，幸好我警觉及时走脱。回到家后，我坐下来发正念时，由于担心老板通过产品供货商找到自己，而且觉得那位老板太坏，因此思想一片混乱，心跳加剧，根本静不下来，发了一会却感觉越来越恐惧。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对劲的，抱着仇恨心和怕心发正念是根本解体不了邪恶的，就停下来想，我为什么发正念？是为自己不被迫害吗？这不是为私吗？我为什么不为那个老板和其他参与的生命着想呢？他们无知地参与迫害了大法弟子，犯下无边罪业，永远没有未来了呀。不能让他们干坏事迫害大法弟子，不能让这些生命被邪恶毁掉。说来神奇，念头一归正，刚才在思想中和身体上表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干扰状态立即消失掉了，马上就静下来了。再一立掌，从掌中和身体上感觉强大的能量喷涌而出，源源不断，意念所到之处，邪恶全部除尽。当时我心里就感到迫害被强大的正念解体了，果然后来什么事都没发生。还有一次，我在异地打工，骑自行车被一挂家乡车牌的轿车跟踪多时，车窗蒙着黑色透光纸，看不见里面的人。我停下车，指着正行进的那辆车发出一念，如果是恶人跟踪我，立即定。只见那辆车嘎的一下停住了，我骑上车走了，骑出好一会儿才想起还是应该给他们解了，不过至少要一个小时，等我走远了再说。这些年多少次迫害灵境感到恐惧时，只要我能真心想到不能让邪恶就这样毁掉牵连的世人和众生时，我就能感到师父赐予的力量，就有了强大的正念，和同修们一次又一次地解体了邪恶及迫害。大法弟子以神的状态运用佛法神通，不仅能在具体迫害情况下制止恶行等，佛法无边，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运用师父赐予我们更高的智慧和能力，主动发正念解体邪恶及邪恶的安排于无形之中。而这样的正念来自于不断的同化法和为他的无私的积淀。不要用人的观念认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不知道自己的层次，但我们应相信师父和大法是在一切之上的，就看我们相不相信师父和能不能把自己融于法中。结语，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身上的奇迹太多了，能记住和写出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了。然而就在回忆和记录发生在自己这里的一个个神迹时，我发现自己神的一面在逐渐苏醒，无神论的毒害和人的观念愚见在一个个被解体，心中充满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与正信，逐渐领悟到真的应该时时用神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以神的状态去发出正念解体邪恶，以神的慈悲去救度世人和众生。其实我们修炼的目的就是要最后成就为大法造就的各个不同层次伟大的神。今天我们就在这最复杂的现实利益和诱惑面前，在相互配合中锤炼和成就的神应具备的一切能力。尽管目前我们的修炼方式和具体情况环境不可能让我们在表面空间神通大显，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在大法修炼中与世间体现出来的无数奇迹和超常，不就是神的体现和表现吗？我悟到，当我们在修炼中道德升华，逐渐能领悟到不同层次的宇宙真理时，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正念正行时，当我们时时能想得起师父和大法，从而获得神奇的力量时，当我们时时能如意地运用神通时，不就是神在人间了吗？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